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但以理书的总结和鸟瞰。前面我们提到，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神给他选民以色列人的定命，就是决定给他们的70个期的内容。然后呢，也给我们看见世界整个人类政权它的演变和终极的结局。但是这些呢，还都不是但以理书的重点和中心。但以理书的重点和中心乃是向我们启示基督。在但以理书这卷书里面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五个大点：第一，基督的死；第二，基督要来的显现，也就是基督的再来；第三，基督作为人子来到神的宝座那里，得着权柄和国度；第四，基督做受苦之见证人的同伴；第五呢，就是基督的超越。我们现在呢，分别来看看这五个大点。首先，第一点，基督的定死。第一点就是基督的死，基督的定死。9章26节论到这事，说过了62个期，弥赛亚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这话很简单，含义却很丰富。基督的死呢，是包罗万有的，包括了宇宙中每一个项目。基督的死所了结的主要一项乃是旧造。在神创造的工作之后，撒旦进来把神的创造破坏、毒化、败坏并毁坏。结果呢，整个旧造就成为败坏腐化。然而神还要用这败坏的旧造，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产生新造。基督第一次显现最大的成就，就是借着他的死了结整个旧造。然后在这个了结里呢，有一个东西兴起，就是基督的复活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将旧造里的一些人点活，使他们有新生的起头，得重生，成为新造。这新造开始与信徒做神的种子，并基督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。这身体还要长大，至终终极的完成呢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新造的极大成和终极完成。这都包括在基督第一次来临，连同他的死与复活里。在整个宇宙中，基督的死连同他的复活乃是世代的大界碑。他的死在属灵一面把旧造了结，清理了整个宇宙，然后他的复活呢，开始了新造。这是关于基督的第一方面的启示，就是基督的钉死。第二呢，就是基督的再来。虽然旧造被了结了，但是在外表的一面呢，世界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还是外面看不出什么变化。因此呢，需要基督的第二次来临，在有形并物质的一面呢，清理整个宇宙。特别需要基督第二次来，把人类政权了结。按照但以理书2章35节和44节，基督要成为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而来，把大人像从脚趾头到头砸碎。他做这样一块石头而来，是要将敌基督连同10个脚趾头砸碎。然而他不是独自来，他乃是与他的新夫同来。在他来到以前呢，他先要举行婚礼，使他的得胜者与他自己联合成为一体。但以理2章说到基督做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而来，启示录19章呢，却启示基督带着他的新夫和军队而来。基督是神降临与背叛的人类征战，人类呢，再由那与撒旦事宜的敌基督所代表。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，基督又带着他的新夫，就是得胜者。敌基督呢，与撒旦事宜，又与时王和他的军兵事宜，这两方基督与敌基督要征战。人要直接与神征战，敌基督要把地上最邪恶的人聚集一处，那就是把葡萄啊收集在那个酒榨里。然后基督要来，不仅砸碎10个脚趾头，也要踹这个酒榨。这就是基督啊压毁人类的政权。人类政权被压毁之后呢，神就清理了整个宇宙，旧造过去，人类政权成了糠秕，被风吹散。 然后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连同他的得胜者，就成为一座大山，充满全地，是全地呢都成为神的国，那是地和天都要得着更新，让神运作他的国度。这就是基督的再来啊，第二次来临，来结束整个人类政权，带进神的国。那么但以理书第三方面启示基督是作为人子得着权柄和国度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启示，如今基督这位人子是在神的宝座前得着宝座，得着权柄和国度，他正在预备一切，好回来治理全世界同他的国。这是第三方面，基督在升天里作为人子正在得着权柄和国度。第四，基督作为神受苦子民的同伴，当基督正在预备带着国度回来时，他也是神受苦子民的同伴。那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，在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火窑里的时候，因着他们拒绝拜偶像，拒绝拜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所立的这个金像，他们宁可舍弃己身，然后呢被巴比伦王丢在这个烧着的火窑里。但是在那个火窑里呢，神没有并没有把他们救出来，乃是呢基督在那个火窑里与他们同在，那个火窑呢成为可喜悦的地方。那么所以呢，基督呢是做神受苦子民的同伴。弟兄姊妹，也许在今天我们等待基督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被放在一个受逼迫的环境里，甚至是火窑里，但是不要期待主把你从火窑里救出来，但是我们的主确定的会与你同在。主就是做他受苦子民的同伴，神的子民是在火窑里，然而基督与他们同在。不但如此，第五项就是在十章四至九节启示基督的超越，基督的每一部分都是超越宝贵的，他是全宇宙中的超越者，这超越者是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。那么基督借着神选民的环境成为他们的中心和普及，但以理书也启示我们，基督是借着神选民的环境成为他们的中心和普及，借着列国做环境，神在要来的日子至终要使基督成为以色列的中心和普及。今天这个原则呢，对我们也是一样，在现今这个奥秘的时代，这是但以理书中所没有启示的，神正在使用环境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和普及。我们不是简单的一面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是神的选民，另一面呢，我们仍然是旧造的一部分，这旧造包括了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就说就如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兽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需要基督组织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中心和普及。然而呢，在我们的里面的旧造呢，有时是一只兽，有时又像尼布加尼撒或敌基督，企图要打败掳掠具有并利用神的选民。因着我们这样复杂呢，所以我们需要做但以理，把我们的窗户啊开向耶路撒冷，祷告要基督进来。我把我们里面一切天然属旧造的东西都割断了结，基督借着他两面的显现成了我们的中心和普及。首先他来了结我们这些旧造，然后使我们成为新造，有新生的起头。第二，他要来清理一切的兽，基于我们的文化和国籍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兽，从世界某地来的有一种的兽，从另一地方来的有另一种的兽，我们需要基督从神得着国度，并来砸碎一切的兽，然后成为一座大山，这座大山也就包括了我们了，并充满全地做神的国，借着了结我们，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，并砸碎我们里面一切的兽，基督就组织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中心和普及。所以呢，从但以理书我们看见三件要紧的事：一、神属天的掌权；二、基督的举首位；以及第三，我们神子民的份。但以理书呢就说到这三件要紧的是神属天的掌权、基督的举首位以及神子民的份。在神的经纶里，神管理宇宙，为要成就他的定旨。他的定旨是什么呢？他的定旨就是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所以神的心意乃是要基督居首位。要是基督居首位，神需要一般子民，神若没有一般子民呢，就没有办法使基督成为居首位的。我们是蒙神拣选做他子民的，为要叫基督居首位，我们乃是在神属天的掌权之下。 就这件事来说，旧约和新约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在神属天的掌权之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教我们得益处。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所发生的事，特别是这样，我们的宇宙包括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所在的教会。在我们的宇宙中，每一天都发生许多事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呢是要是让基督居首位。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事啊，并顺服神属天的掌权。在四章二十六节对尼布加尼撒说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之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掌权的乃是诸天，不是尼布加尼撒，也不是古列、亚历山大大帝，或者是什么疾病啊、风暴啊、背叛呢、啊？地啊是在属天行政的管制之下，诸天是为我们掌权的，基督也是为着我们的。不仅如此呢，我们是在神为着基督的属天掌权之下，诸天这个诸天掌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完成神的选民，使基督得以居首位，就是使基督成为首先的中心，并成为一切普及。基督必须成为我们里面居首位的一位，必须成为首先的，也必须成为一切。因着诸天在掌权，所以基督在我们的一切境况中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病了，他与我们同在；我们在风暴中，他与我们同在；在各样的环境中，我们都能享受他的同在。所以从单一理书我们看见这三件事，我们看见诸天的掌权，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和宝贝。基督的超越和宝贝是为着他的掌权，为着他做中心和普及，他做一切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，神也是在掌权的，他管理万有，管理万有叫万有呢都互相效力。在我们周围的一切环境中，神叫一切都为我们效力。这个效力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一件，目的是一个，就是要让基督居首位，让基督做一切。感谢主，这里单一理书给我们看见这位宝贝的基督。我们再重复的讲一下单一理书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五个方面：第一，基督的钉死；第二，基督的再来；第三，基督在升天里得着权柄和国度；第四，基督与他受苦的子民同在；第五，基督的超越。所以呢，从这里我们看见基督的两次来临：第一次来临是要了结旧造，产生新造；第二次来临是要结束人类政权，带进他的国。在这两次来临之间呢，他与我们同在，特别在我们受苦的火窑中、各样的环境中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认识他的超越，认识他的宝贝，好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中、在我们的宇宙里居首位，做一切。在我们个人的宇宙、在我们个人的环境中，基督必须居首位，基督必须做一切。当他得着我们这帮神的选民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、在我们的个人家庭、教会一切生活中都能居首位做一切的时候，基督就要在整个宇宙中居首位做一切。神的经纶照着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，为着时期满足式的经纶，是要将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神的经纶就是要让基督做元首，神的经纶是要叫万有都归依在基督这个元首之下。为着这个万有的归依，神必须得着一般的选民，就是他的召会首先归依，首先让基督居首位，首先让基督做一切。当他得着我们，得着他的选民，得着他的召会，做他能在我们中间居首位做一切的时候，他能就能借着我们得着整个宇宙，在万有中居首位做一切。我们看见神的命定，神永远的定旨，神的经纶就是要让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做一切。这就是单一理书给我们看见启示的基督。